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国务院信访办，寻求法轮功合法宽松的修炼环境。这就是中外闻名的425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事件。整个过程，学员们理智、平和、高度自律，给中外媒体、国际社会留下了极好的印象。425法轮功学员上访震惊了中共高层，也成为江泽民3个月后镇压法轮功的直接借口。425引发的关于法轮功的困惑远远超过事件本身。法轮功到底是严密的组织，还是大道无形？是返本归真的修炼，还是有政治目的？法轮功的忍到底是什么？众多百姓放下生死上访中央，对当今中国有什么道德上的启示？425最让人不理解的，也许就是法轮功怎么有那么强大的动员力，一夜之间来了上万人，是不是他们的组织很严密？
要我们法轮功学员来看，觉得很可笑，因为我们真的没有组织，平时去练法轮功点练功都是出于自愿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受任何人管，没有组织形式，也没有经济利益的约束。有些学员自愿每天拎录音机来练功点放练功音乐，或者有些学员愿意把自己的家提供出来供大家来读书交流，大家有事就愿意找他们，这样他们就成了辅导员。不管新老学员都是平等的修炼者，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也有很多人独自在家看书练功，没有人知道，只是多数人觉得去练功点练功对克服惰性互相促进很有好处，大家都很珍惜这个环境，因为在这里互相之间说的都是我怎么提高心性了，我平时平和的对待不公了，我的身体怎么变好了等等，这真是一片净土。至于说大家都去上访，其实10000人对法轮功实在不是个大数目，光是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就超过几10万。学员和学员之间本来都是朋友或邻居，很多不同地区的学员都互相认识，常有联系。若是有严密组织的话，怎么会只去了10000人呢？一个电话，一个电子邮件就可以迅速地传递信息。我们都是修炼法轮功的，所以都很关心有关法轮功的事。去的人多，并不说明有组织啊。法轮功的传播本来就是人传人，心传心的。一人受益了，告诉亲朋好友，全家都去了。我们来自天南海北，大都素不相识，确实有人告诉发生了什么事，但只告诉你这个事情，至于怎么办自己决定，去不去还在于你自己。法轮功绝不会因为你没去而把你开除公职，更不可能像目前镇压法轮功那样，你如果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可能就会关进监狱，甚至遭受毒打。
中央把和上访说成是围攻，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先定罪，然后谁参与了上访就变成有问题了。官方的舆论避开了425上访的背景动机和事实真相，在有没有组织这个问题上好像他在大做文章，好像有组织本身就是邪的。其实呢，我想组织本这个一词本身并不是衡量一个好和坏的标准，组织大家去上访，我觉得是对政府的信任，是遵守法纪，是善意的上访，是维护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有自由集会和自由言论的权利，我觉得这是反而不是在做好事吗？
看一个事件的正邪，我们首先应该了解的是他们的动机、目的和方式。也许有人还会有疑惑，既然法轮功没有社会上的那种组织，没有经济和权力约束，那为什么还有法轮大法研究会？为什么官方还要取缔呢？
法轮大法研究会是应中国气功科研会要求成立的。作为气功科研会的分会，法轮功多次被评为明星功派，并且多次受到政府许多部门的嘉奖。李洪志老师结束亲自开班传功后，在1996年的3月份呢，申请退出中国气功科研会，以后法轮功研究会也就不存在了。后来，原法轮功分会的几个负责人，在1996年到1997年间，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或者报告，希望对法轮功进行有序的管理与领导，但是得到批示是这样的。就政府不同意，但是也不支持，所以以后呢就不再提出成立社团的申请，也没有建立组织。参加过别的气功门派的人一定知道，辅导站这个称呼并非法轮功独创，它本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管理各功派的模式。李老师在1996年退出中国气功科研会以后呢，各地群众自发的练功点一直沿用了中国气功科研会规定的全国气功各门派统一的叫法，像辅导站和辅导员，并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分别纳入当地的气功协会、人体科研会或体委管理。可见国家当初并不承认修炼者的群体是一个组织，所以取缔是很可笑的。而在世界各地，如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各自登记注册了合法的全国或地区性的法轮大法学会，确保了法轮功修炼者的合法修炼环境。
我觉得从那次情况我们的掌握到的材料来看，那件事情并不足以作为一个证据，就证明法轮功是有这种组织的形态。因为你从各种情况看起来，包括这个法轮功成员，他们也都讲到，他们的活动呢，就是并没有这种组织的形式。那他法轮功组织它的结构是怎么样子的呢？对不对啊？各级领导。那有组织，他就各级领导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由谁任命的呢？还是由选举的呢？他们分别有些什么权利呢？他每个成员他该履行哪些义务呢？对不对？等等，这就是所谓组织上的事情，什么章程啊、纲领的不用说了。至于说他一种这些法轮功的成员，他们能我想的就是说，他们有这种集体行动的能力。那不等于是有成型的组织，这个两个事情是要分开的。那么很多是他们，我就讲过，他们大家一同修炼，在这个经常性的修炼过程之中，彼此之间自然就会很熟悉。那么大家就关系也会很接近，第一志同道合嘛。另外长期在一起接触，人难免会有就是彼此都感情也会好一些，平常也可能互相帮忙，有什么事情互相通知。所以以他那么多成员遇到一些事情，能够这么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共同的去参与一些事情，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一件事情。
镇压以后，所有的原站长都被抓或被严密监控，不可能指挥和通知任何人。监修修炼的人被监视、非法拘禁，甚至被判刑。但是还有一批批学员呢，自发的去北京上访，因为法轮功学员都会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认为是对的事呢，自己主动就会去做。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还有人敢讲真话，善意的指出目前政府的错误，这是任何社会组织或强制手段都不可能做到的。其实呢，法轮功呢不可能去搞什么秘密组织，一般来说呢，只有那些其活动，为当政所不容者啊，才会组织呢秘密组织，比如呢地下党啊、黑社会啊。法轮功讲究公开练功，还利用各种场合呢弘法，进行开展弘法活动。练功者从不认为他们的活动有什么要向政府和社会隐瞒和保密的，相反，法轮功学员还乐于让别人、让政府了解，堂堂正正的，想让中央领导主持公道，给他们一个安定合法的修炼环境。有没有听说过腐败大军、贪官污吏、走私集团、黑社会老大去中央上访和讨个说法的？躲闪他们还来不及呢。
也许有人还会问，那么这么多人同时上访，是不是在搞政治，是在反政府呢？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是法轮功长期被压制的结果。 我们修炼者与政治无缘，就是在今天，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也不会谁去想推翻政府，那跟法轮功修炼的目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觉得法轮功的群众基础非常广泛，江泽民为了镇压强行给我们扣上了搞政治推翻政府的目的，结果还不许我们说清真相。你想法轮功已经传出7年了，修炼的人有1亿多人，全世界啊，遍及全世界各个地方，出版了10几本的法轮功书籍，而且这些书籍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而在几十个国家流行。法轮功学员呢，在那么多年之内也开了许许多多的经验交流会，写了无数的心得交流体会，而在其中始终没有发现任何有跟政治有关的东西。我觉得难道这本身还不说明问题吗？对，我觉得呢，许多中国人对政治敬而远之，当局为了激起民众的反感，让人联想到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做了政治的牺牲品，从而为了他们取缔法轮功而辩解。那么所谓把什么东西说成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起码应该有一个被认为很明确的或者是很明显的政治动机或者政治目的，才能被称为是政治事件。然而他们所认为的这个所严重的政治事件，只不过是法轮功学员向中央信访办提出了三个再普通不过，让人大也大跌眼镜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公安局释放天津被抓的学员，第二个呢，就是让法轮功修炼群众有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最后一个呢，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就那么简单。上述三个要求完全合情合理，也符合实际情况，是正当的，也是合法的。连所采用的形式都是符合中国特色法律的群众上访，而没有任何涉及政权啊，涉及政治纲领啊、参政啊、议政啦、席位啦等等这些政治上的要求。法轮功学员提出的要求完全是有关于公民自身合法权益的事情，而并不需要别人失去任何东西。如果说向上反映冤屈就是搞政治的话，那么每天上访喊冤的默默无闻的平民老百姓都成了政治家了。有人说法轮功上访的人多，我觉得那是法轮功的功法好，学的人当然就多。
我们法轮功他们这个每个成员主要都是进行修炼，那么同样呢，像法轮功它涉及到每个人一些这个人的自己的信仰自己的一些修炼，这应该说和政治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在当局的压制之后，当然这个法轮功进行了很多这个和平的请愿，我以为呢这个仍然不能算成是他介入了政治。那么作为对方呢他当然不会接受这种干预，那么他就要坚持他自己的这种立场。我就举个例，就好比像你要推一个人那个人不愿意让你推，他站着不动，那你当然你也会感受到那种反作用力，那这不等于说他就介入了政治。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我们知道像西方社会里这些宗教大家都知道是不介入政治的，那你要是把这些宗教的信徒给抓了给关了，你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那么可能他们也会情愿，也会抗议，也会进行这些活动，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也就进行了政治呢？所以那当然不能这么认为。
有人一直想问法轮功修炼者，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如果你们当初能忍一忍，不去信访办上访不行吗？
忍这个字的含义非常深，可以理解为得过且过，忍气吞声，过一天算一天的处世哲学，也可以理解成敢怒不敢言，嘴上不说心里气得够呛，又只能自我安慰一番的阿 Q 精神，也可以理解成虚怀若谷，宽宏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跟一般人一般见识的胸怀，也可以理解成忍辱负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惜献出生命换来天下苍生幸福的大人之心和崇高境界。从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以来，百万千万的人到北京上访，但信访办公室都被警察接管了，变成了拘留所。为了表达心声，几乎每天都有人去天安门上访请愿，人们明知结果可能是失去工作、 地位、家庭，甚至生命，也要勇敢地站出来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他们要为此忍受多少的屈辱，承受多大的代价？你想一想，忍这个字，心字头上一把刀啊，真正做到不容易呀。面对邪恶，如果人人都忍气吞声，得过且过，中国说不定今天还是半殖民地呢，说不定还被日本人统治着呢，是不是？当有人不顾事实诋毁法轮功时，我们只是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我们站出来只是为了澄清事实，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修炼法轮功而受益。修炼者能忍难忍之事，能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候还想着别人，这是大善之举，在当今的社会中太少见了。
我们法轮大法是真善忍通修，你不能把它拆开来理解，就拿四二五来说，少数几个掌权的人压制法轮功，压制真理，压制善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讲真话，做真事，告诉他们这样做是错的。我们要维护真理，这是真。如果我们不挺身而出，那就是畏惧和逃脱，而不是忍。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呢，大法弟子没有采取任何过激的行动，和平理智，秩序井然，没有给社会造成任何混乱。那么多人没有阻碍交通，连垃圾都没有留下，警察都说好，这就是善的一面。你知道，在中国，像这样的集体上访，后果是严重的，很有可能遭到报复，大家现在也都看到了。那么他们这样做，就要忍受由此带来的痛苦后果，忍受不了解的人的嘲讽，不动气，无怨无恨，这就是忍。
据中国人权民运中心的资料显示，现在已经有10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000多位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大约有50000人被送进劳改或者判刑，最高达18年。法轮功学员面对警察的拳脚，他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们无论是年迈的老人还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也不管他们遭受了多少的屈辱与暴虐，没有一个学员去报复警察，也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这是千百万人通过修炼使内心得到升华的体现，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李洪志先生还在海外讲法中多次讲到，世间任何物质都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他说善恶两面在人的本身存在，我们排除恶的一面，只用善的一面来维护法。别人说我们不好，我们可以叫他明白我们怎么好，跟他讲道理，完全用善的一面。往往常人遇到什么事的时候，他就想要采取什么负的一面的办法，那么就采用什么过激的行动啊，或者是采取什么暴力啊，对于我们来说这都不行。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任何观念，不站在个人的利益角度上作为出发点，真心为别人好，给别人讲出他的不足，或者是告诉他什么样是对的，他会被感动得流泪。
暴力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非暴力运动只被正义一方所使用。很简单，合作修绝不会到大法研究会去和平请愿，而镇压法轮功的极少数当权者也绝不会为恳求法轮功学员停止修炼而去人民大会堂绝食。历史上所有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都被公认为人类最高精神而载入史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所有的非暴力运动都需要极大的隐忍、极大的牺牲与舍弃的精神。也就是说，只要是非暴力，其本身就已经是大忍了。法轮功的和平请愿还有几个突出的特点。法轮功要的是修炼的自由，它是个体的行为，其诉求没有对任何阶层的任何权益方面的要求，而诉求达成后，每一个个体仍然需要自己去修炼，不存在受益的问题。这就要求每一个个体都有大忍之心，而无求取之意。第二，其他几次的非暴力运动在内部都出现过采取暴力的声音和行为，而这在法轮功的和平请愿中是绝对没有的。这是因为修炼真善 忍得人们时时刻刻在驱除心中的恶念，是在内心深处维持着和平，那么这种内心的根本平和也就化为行为上的善，没有愤怒，没有恨意。这也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如此敏感的地方能够保持如此的理智、冷静与平和的原因。虽然政府中的个别人会把这种大规模的上访当作是和政府的对立，但是法轮功学员的心中却是充满善心。我们可以说，425法轮功和平请愿是人类最高精神的辉煌展现，是只有千百万人的道德真正升华了，才可能展现出来的伟大历史场面。
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上，这一群人超凡脱俗，这是我们民族道德升华的希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为了真善人的宇宙大法，为了能够使全人类都了解这一个宇宙大法，生无所求，死不息流。425代表的社会价值不仅仅是对中国人是意义深远的，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奇迹。
我自己呢，当然并没有练过法轮功，也不信仰一些其他什么各种宗教啊。不过我认为呢，对法轮功，这件事情，以及这个特别在去年以来，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这种大力的压制，它所说明的很多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就是认真这个关注、认真研究的。
法轮功一上来就讲修佛修道，这在无神论统治的东土回首一想都觉得不可思议。等到425法轮功集体上访后，江泽民大发淫威，企图铲除法轮功时，法轮功在中国已是根深叶茂，深入人心了。事实上，那一伙要置法轮功于死地的历史罪人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对法轮功的打压迫害导致的425以及这近两年多的持续升级的镇压，反而将法轮功推向了世界舞台。世界媒体对法轮功持续而广泛的报道，使许多国家的有缘人了解了法轮功，走上了修炼之路。一位美国的教授因425有幸开始了修炼，并在半年后毅然到中国为法轮大法鸣冤。逮捕他的警察不解，问练法轮功的人是怎么了，这么短的时间就这么不要命。他诚恳地告诉警察，我是在本地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4月25日法轮功的人请愿的一篇报道，他们安详的举止和平和的面容令我的心悸动不已。我惊讶，面对如此严厉的政府，什么人置身家性命不顾，竟能如此斗胆死谏？我感叹，什么人竟然这么天真地对有残暴名誉的政府逞上这样的赤子之心？我觉得不可思议，是什么理念竟然使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显得如此的坦荡？我扪心自问，我做不到。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辛劳早已把曾是一腔热血的我修整得筋疲力竭，谁又不是呢？在得知这些人奉行的是真善忍的当天，我决定要修炼法轮大法，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能在短短的7年内使中国人变得如此不凡的法，一定是超常的。我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我更知道人性和民族性是改变不了的，这一切的一切一定是神创造的奇迹。